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白宫表示原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取消；此外，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周四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国恢复邦交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计划将就向美国境内递送非法药品芬太尼而惩罚中国和墨西哥。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星期四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国恢复邦交关系，台湾的邦交国至此减少到18个。近年来，中国在外交领域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打压，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自2016年底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与台湾断交之后，又有巴拿马、多米尼加宣布切断与台湾正式的官方关系。中国最早曾在1973年9月与布基纳法索建交，但在1994年2月，该国政府又与台湾恢复关系，与中国断交。台湾的非洲友邦国布基纳法索24日宣布与台湾断交，目前台湾友邦国已经降至18个。具体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稍早进行的一段电视连线。
杨明，你好。
好，那我来再做一下介绍。我刚刚参加了这个台湾外交部的记者会，他们是外交部是在6点多钟紧急通知记者去参加记者会，然后吴钊燮呢在7点40分左右呢召开了这个记者会，宣布呢布基纳法索呢同中华民国断交。那么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而且愤怒和遗憾。那么吴钊燮说呢，为了维持这个维护呢台湾的主权和尊严，从即日起终止同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以及援助计划，撤离大使馆，那么医疗团队和技术人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中国抢夺台湾的邦交国呢，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打压，这个呢，他说呢，这样做呢不会缩短两岸的距离，也不会让两岸往和平友好的方向去发展，更不会赢得所谓的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只会让台湾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作为感到愤怒和失望。他还说呢，台湾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但是呢，同时也不会跟北京呢进行所谓的金钱外交的竞逐。宇文
是，那么杨明，那么吴钊燮部长在会中是不是也有提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邦交国剩下了18个，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还担心未来还会有哪些友邦国家可能会与台湾断交呢？
那么目前呢他没有提到这个，现在是这个，因为当然这个台湾在非洲有两个邦交国，一个是斯威士兰，一个是布基纳法索。那么斯威士兰呢是蔡英文总统呢在4月17号刚刚访问的这个国家。那么当时访问之前呢，那么媒体说，台湾在非洲只有两个邦交国，那么为什么不一起去访问呢？当时说呢，这个布基纳法索呢，这个他的总统有另有公务，所以不便接待。那么所以呢就只访问了一个非洲的邦交国。那么目前呢，台湾呢所谓的这个台湾媒体这边叫做黄灯后的红灯，所谓黄灯国家邦交国呢，就是说已经有一点点迹象，这个些国家开始跟台湾不太友好了，是吧？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不是很友好的。那么红灯呢，那可能就是说迫在眉睫，很快可能就要断交了啊。那么实际上布基纳法索在今年4月，就是蔡英文访问非洲之前呢，已经亮起了至少黄灯，往红灯那边走了啊。但是呢目前现在台湾呢这个官方呢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所谓的黄灯国家或者是红灯国家，还没有。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梵蒂冈和中国大陆一直就主教任命权问题呢一直在进行磋商，一直在进行联系，那么梵蒂冈会不会是下一个，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杨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刚刚你也提到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别谈到中国方面这样的一个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不会缩短两岸的距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布基纳法索政府今天发布的声明是说，他们是依据布基纳法索政府和人民的利益 做出了这项的决定。那么当然各界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这是不是中国大撒币所带来的结果，到底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断交消息传出来，对于两岸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台湾各界有什么反应呢？
是这样，那么金钱断交这台湾肯定的，当然这个媒体一直追问这个台湾方面呢是不是知道大陆这一次呢到底撒了多少钱啊，这个现在目前的数字不清楚是吧。那么当然这个过去在马英九时代的时候呢，两岸就外交休兵，现在呢这个两岸现在这个外交这一块呢，从你看从5月1号多米尼加到这个今天是24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两个邦交国那么跟台湾断交了是吧。那么实际上吴钊燮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就说呢大陆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对着两岸的关系是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改变两岸的现状。那么吴钊燮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呢中国抢夺台湾的邦交国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的什么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啊等等，以及军事演习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做法行为都是在改变现状。他说呢这不只是台湾人民所感受到的，美国国务院对外的说明呢也是采用这个说法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国民党呢在第一时间呢在野党他也对这个台湾的又一个邦交国失去了做出了一些个反应。他说呢这个台湾又一个邦交国失去了代表蔡英文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呢带领台湾走向了死胡同，即便是外交人员再优秀那么也无法挽回失去的邦交国。
好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先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呢媒体今天也问吴钊燮，那么在他刚刚任期大概从他从2月份过年这个农历新年之后就是这个转任外交部长，从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转任外交部长，在他任期那么有两个邦交国这个跟台湾断交了，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要对此负责？他说呢他对此已经口头向蔡英文总统提出辞职。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杨明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国白宫周四发布消息，原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取消。不过在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川金会很可能如期举行。此外在美中贸易的问题上，川普总统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顺利，但是成果可能难以衡量。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正在准备啊，在6月初要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那么到底这个确切的这个协议会怎么签呢？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么我们知道罗斯部长现在前往，包括他谈的议题包括了这个中国要跟美国买更多的农产品，那么还有这个能源方面的这个产品。那么呢是否会谈到中兴通讯的话题也非常让大家关注。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在见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对于目前谈出来的这个协议的成果并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今天呢在推特上他就推文说呢，他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正在顺利的进展，但是最后呢我们可能必须要使用不同的架构，而且呢这将是很难谈成，而且就算协议完成之后也很难核实成果。那目前呢不知道为什么川普总统会提到说协议很难谈成之后甚至还很难核实成果，那么这样子谈出来这个协议到底对于这个美中贸易会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请川普总统就是白宫官员还会做出更多的解释。那不过呢现在另外一个还大家还是非常也关注而且也不是很清楚的话题呢，就是川金会是否要举办。我们知道昨天韩国总统文在寅来之后多次的保证川普总统说文在寅这个川金会应该要来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呢也当面的这个在电视上公开的向金正恩打保证啊，拍胸脯保证说我保证金正恩的安全也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川普总统在前往新泽西州参加 MS-13 黑帮的这个打击的论坛的之前呢，在白宫的草坪上告诉白宫记者说呢，他说某一天我们会公布日期，很可能就是6月12号，某一篇绝对会公布日期，很可能就是6月12号，我们再看看 下个星期就会知道。所以看得出来呢，现在这个川普总统还是认为6月12号会是他举办川金会的日期，而白宫呢的确也已经开始动手准备这个准备在6月12号举行川金会了。那么据记者现在所了解的状况呢，很多的白宫记者现在也都已经开始准备前往这个新加坡，在6月12号的时候来这个采访川金会。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川金会应该是会如期的举办。这个下个星期呢，看起来川普总统会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白宫周四发布消息，原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取消。目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参议院就此事接受参议员的问询，而他在5月23日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时表示，对预计于下个月举行的川金会表示乐观，但是不会为了会谈而接受任何糟糕的协议。我们来听听他当时是怎么说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今天上午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全体院会的这个听证会。那么主要的焦点讨论的是2019年的国务院预算，不过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不过呢，这个国会议员的焦点今天还是很大的篇幅花在了讨论于这个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那么由鉴于这目前的局势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呢，国会议员都好奇的是说，这场川金会到底是否还能够在6月12号如期举行？那么蓬佩奥对此则是回应呢，他这个将取决于朝鲜方面的朝鲜领导人，就是这项邀请呢是由朝鲜方面所提出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只是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那么他也说美国方面呢希望这个会议是能够如期的召开，不过美国呢不会为了要召开这场会谈而做出的任何妥协或让步。那我们也知道蓬佩奥此前呢是曾经到朝鲜进行2次的拜访，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也提到说，他在访问朝鲜期间呢是否有和朝鲜领导人来谈到有关于去核化的定义，美朝两国之间是否对于去核化具有一致的共识。蓬佩奥则是表示呢，他在这个朝鲜的时候和这个朝鲜领导人谈到的这个去核化，所谓的去核化是完全的，那么他不愿意具体的说明这个具体的完全的定义是什么，或者是包含了哪些细节，甚至是否包括了朝鲜发展民用的核设施等等。那么他都表示说，这些他都没有办法具体的回应国会议员的这个质询。那么我们知道国会方面呢，这个最希望做到的这个朝鲜去核化的目标呢，则是完全的全面的可核实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去核化。那么同时呢，国会方面也都认为，是目前的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发生的这个进展呢，是由于美国方面的这个所实施的这个压力政策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也提出说，是否这个认为美国政府方面应该要继续进行二级的制裁，也就是切断所有与朝鲜方面有经贸往来的有关各方。我们再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们在处理其他还在与朝鲜有金钱往来的国家上做的是否足够？
我们花很多精力和这些国家合作，提醒他们马上有个会谈要举行，很重要的会谈，但有关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制裁必须继续执行，我们还有些工作要做，制裁还是有漏洞，还是有些金融特工，朝鲜在全球派遣了金融特工，那部分我们还没有处理。财政部已经收到了情报单位的通知，正试图辨认这些人的身份。
与此同时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呢这个金正恩的态度在最近发生了变化，和他是发生在这个金正恩第二次到中国进行访问之后所发生的，因此各界也开始猜测中国和这个朝鲜目前的这个态度转变是否有任何的关联。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的看法，国会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他们不愿意对于中国在这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任何评论。那么他也认为说，国会议员表示说，这个朝鲜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确对于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当中呢，中国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也对于这个国会议员询问了国会议员说，目前这个朝鲜发生的这样的变化，美国应该是如何看待？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的回答。
我认为很不幸的，朝鲜政权和这个领导人以及他们之前的领导人都很不坦率，很不诚实，不遵守任何他们参与的谈判或协议。我怀疑我们政府在推动有关进程时是否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对会谈充满希望，但我们要知道他们有一连串违反承诺的记录。如果他们这次遵守承诺了，那将是他们历史上惊人的改变。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心态是正确的，如果条件适合的话，我们就进行会谈，但他不渴望与他们取得什么协议。我们清楚表示我们要的条件，我认为配合这些条件才符合金正恩的利益，因为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过去几年来做的事，显然根本行不通，也使得他的政权越来越不安全。
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如果这场会谈呢是失败了，没有召开的话，那金正恩方面以及朝鲜政府呢，就是已经完全错过了这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机会。除此之外呢，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将在明天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同样是就2019年的国务院的预算来接受议员的质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中贸易纷争僵局尚待缓解之际，美国宣布撤销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邀请。一名派驻广州的美国联邦雇员由于不明原因脑部受到轻微的损伤，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发出了健康警告。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稍早的一段电视连线中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岳文，
我们就先来看看最新的消息，这是美国撤销了邀请中国参加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并且说这是对中方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行动的一个初步的回应。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中国外长王毅他们昨天都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些评论。今天在中国的军方和北京方面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吗？
那么美国国防部宣布撤回对于中国参加环太2018多国军演的邀请啊。那么在这个声明中呢，五角大楼说，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那么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目的不符。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记者的时候说呢，美方的这一决定是王毅说的，美方的这一决定没有建设性，是轻率的，不利于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互信。蓬佩奥会见王毅时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问题表示了关切。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强硬的回应说，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活动和军事训练是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之间的中美两军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本来也是美方的一个诉求，那么动辄就拿一两个交流项目，试图来胁迫中方放弃自己固有的权利，这个是不现实的，只能是徒劳的。是不是邀请中方？搞不搞这样的演习，这个不可能改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的意志，更加不可能动摇中国捍卫自身主权权益和安全权益的坚定决心。
那么中国呢是在2012年在南中国海设立了三沙市，近几年来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填海作业，建成了永兴机场、永暑礁机场、主碧礁机场和美济礁机场，一共四座机场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就国际社会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指责呢表示，这些设施只是为了民用啊，那是当时说的啊。那么2015年8月习近平在访美前夕有报道说，中国外长这个王毅啊在马来西亚举行的这个东盟会议上确认说，中方已经停止了在那些岛礁上的施工活动。他还呼吁记者们亲自去南中国海去视察，看一看究竟是谁在施工。那么但是在那个当时一个月以后的习奥会上呢，习近平这个之后啊，习近平并没有接受美方停止人工造岛的要求。那么习近平在中共19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岛礁建设呢这个积极推进。今年4月呢， 在博鳌论坛结束以后，中国呢在南中国海开展了中共党这个史上的这个最大的规模啊，这样的一个海上阅兵。那么习近平参加了检阅，显然呢，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仍然是维持其既定的方针。英文
是，我们再来看看美中关系之间的另外一个焦点话题，那就是美国驻广州领馆人员所称的不明原因导致其脑部受损伤这件事情。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目前中方正在调查。那么现在调查有没有进展呢？这与之前美国驻古巴的外交人员所遭遇的情况是不是有所类似呢？
近来呢，有报告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呢，遭到了声波袭击，造成脑部的轻微损伤。那么目前这名雇员呢，已经被送回美国。这个医疗诊断呢是轻度创伤型的这个脑损伤。那么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提醒在华的美国人，突然听到不寻常的尖锐声音或者感受到声波，不要试着去找出这个声波的来源，而是要移动到声波不再出现的地方。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广州的情况发生这个与发生在古巴的外交官员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相似。那么蓬佩奥还表示，中国政府承诺会协助保护这个外交人员。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国呢会遵守维也纳公约。他说调查目前还没有找到这种情况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至于这个报道所说的这些情况，中方已经进行了认真调查，并且我们也已经向美方做了初步的反馈。目前尚未发现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
去年呢，美国和加拿大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啊，出现了头痛、听力受损、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那么古巴呢，否认对美国外交官进行了声波袭击，据称这些外交官遭到了神秘攻击，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呢就撤出了这个大部分的员工。神秘的声波来源呢和外交官的脑受损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定论。那么这个我们在网上搜索的这个之后呢，发现浙江大学的徐文渊密西根大学的这个傅家伟的研究团队呢，今年3月发表报告称，他们在实验室模拟构造类似古巴录制的声音，那么这个与新闻报道中描述的这感受呢是一致的。那么这份报告认为，一些电子设备会发出声波，不同的声波叠加也有可能产生类似的声音。本月初，美国称，中国在东非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使用激光照射美国飞机，造成美国飞行员眼睛受伤。那么中国表示呢，美方的所谓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那么中国驻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呢，去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距离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相当近。那么这个是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不过呢，中国对外称，这个基地是用来这个支援的保障基地。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早上在众议院作证时表示，计划将就向美国境内递送非法药品芬太尼而惩罚中国和墨西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易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早上在众议院作证时，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汤姆·马利诺向他发问，是否有计划惩罚中国和墨西哥，原因呢是他们向美国输送致命的非法毒品芬太尼。蓬佩奥对此呢则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应。那我们知道美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阿片危机，而非法芬太尼作为毒性最大的药品，已经成为执法官员重点应对的药品种类。美国边境管理局的调查显示，美国境内约80%的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非法毒品作坊利用国际邮件将这些药品通过加拿大或墨西哥送入美国。而我们来关注提出这个问题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马利诺，他在去年呢曾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负责人，然而他去年年底被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点名之后陷入了舆论风暴。 这份报道指出，它曾经是一项对制药业友善的新法律的主要推动者。这项法律妨碍缉毒署阻止处方麻醉药品的散播，从而使得含鸦片类止痛药滥用和成瘾更为流行。报道中披露了玛丽洛曾经为提案削减这个缉毒署的执法权，为特定的药厂药商护航，并收取药商的政治捐献。在报道之后，玛丽洛表示放弃出任缉毒总管一职。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目前在阿片危机方面呢持非常强硬的态度。他在3月10日誓言要帮助创造没有孩子吸毒的一代人，并说要对毒品贩子使用死刑。他警告说，这有关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毒贩不够严厉，问题就解决不了。在美国，每天有116个美国人死于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药品滥用。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阿片类药物滥用仅在2016年就造成64000名美国人丧生，这一数字高于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人的人数。那大约2/3的药物死亡事件呢，与阿片类药物有关。以上就是记者目前掌握到的全部内容。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维权律师谢燕毅星期四宣布退出中国律师，他的退出引起关注和不同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维权律师孤军战斗荆棘路的又一案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上午，709案律师谢燕毅在网上发表退出中国律师的声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退出中国律师的基本动机。
我也不是仅仅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啊，我确实是对这个就是说这种现状啊，这种法治啊，这种我们这个现在人权利不能得到保障，这个现状的一种愤慨和失望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通过这些事情呢，大家都能够反思啊，都能够更加的这个关注这个，你不管是律师的职业问题啊，人权的问题啊，还是就是。这个法治啊。
谢燕仪1975年生人，祖籍广东，曾在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任职，专事人权案件，关注民权和民生问题。2016年被天津警方以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709案件当中遭酷刑监禁553天，出狱后发表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等文章。谢燕仪在声明当中说，我不再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律师，也不承认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的存在法治意义上的律师这一职业。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是专制独裁统治，依法治国只是专制统治的手段和招牌。他还隶属了迫害法轮功、暴力镇压与严酷管制维族、藏族同胞，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审查、封锁网络、打压结社自由、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等一系列违反法治的现象。谢燕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不会出庭，但是仍然会继续以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维权。他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否定我的这个社会角色，我仍然是一个人权律师和民权律师，我仍然会从事这个用我认为适当的方式会从事这个就是说这个维护人权和这个法律的工作。
谢燕仪的声明登出后引来反响，上海人权律师彭和平对美国之音说，
冲动还是成熟呢，我只能去猜，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相信呢，他是成熟的，但他同时也是冲动的。我是感觉呢，他现在是心灰意冷，他是对律师这个行业，真正的说，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律师，他感觉到这种，对，没有希望，可能说在他心里，他认为一个律师，他就是一个法律人了。他就是必须要坚守他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他必须去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这是他的天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有网上评论说谢燕仪此举悲壮， 还有的说，所有人权律师团成员、爱心律师团成员、公益律师团成员都要做好被调召的心理准备，一旦出现被严重打压，马上转变抗争战略和战术。有评论还说，公益维权和人权律师的压力是中国所有职业当中最大的，并说从这一行业转身其他职业的人一定会大受欢迎，出类拔萃。不过彭和平律师也认为，谢艳仪的举动可能也是出于某种冲动。他说，
我就说他冲动是个什么意思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律师就应当越要坚持吧。你这是一种抗议，一种愤怒的表现，也是这么一种抗议的形式了。当然我不是指责他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要想说的是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越是需要律师来坚守。当然我相信谢艳仪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虽然离开律师这个行业，但是他绝对不会抛弃法律，他会继续维权。
不过彭和平律师说，严格意义上讲，谢艳仪将成为社会人权工作者，即使从事维权工作也不能够再被称为是律师。另外，他的声明可能还涉及行政许可，律师证被吊销和注销之前，实际上他还是一名律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白宫星期四说，鉴于朝鲜最近对美国的公开敌意，美国总统川普将不会于下个月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川普总统早些时候曾表示，有关他下月是否会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答案会在下周揭晓。CNN 网站23日报道，川普在白宫准备搭乘直升机前往纽约时，停下脚步回答记者提问。他主动提起6月12日将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他说，新加坡的事我们静观其变，可能会举行，顺利的举行，但无论如何我们下周就会知道了。川普随后补充道，总有一天会举行的，可能是6月12日，这件事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生。在同一天稍早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仍然希望6月12日如期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当地时间22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川普透露，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很有可能无法成行，但同时称，如果会谈无法如期进行，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举行。熟悉川金会安排的人士证实，由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哈金和副国家安全顾问里卡德尔组成的谈判小组原定将在本周末赶赴新加坡和朝鲜的官员会面，为美朝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在另外一方面，退休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军说，他最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也最了解梵蒂冈。他坚持认为，中梵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交易，如果不好，不如不签。与此同时，教宗星期三继续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下午，香港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军应邀参加了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访谈节目的录制。这次节目的主题是中梵关系及其影响。在中梵关系问题上，陈日军以感言闻名。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讲话，而且我了解中梵双方。他说，中国大陆有很多好的教友。他说，
你说的对啊，尤其是地下，可是不但是地下的，地上也有很多很好的啊，可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少了啊，地上那些跟政府的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因为梵蒂冈就是这样的嘛，他就是鼓励他们妥协嘛，是吧？所以现在，可以说知道大陆的情形，又知道梵蒂冈的情形，还是我最多，哈、啊。 所以我不能不讲话，是吧？所以你跟他们说放心吧，啊，我还有气，我还去讲话啊，我一口气怎么讲话？
不过具体到中犯双方正在谈什么，陈日金说
：“We are in the dark. I know as much as you know. They tell us nothing about the negotiation. 啊。”
我们都蒙在鼓里，你我了解的程度都一样，关于谈判的进程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们，我只好依据零星信息在那里猜，想弄个明白。我的理解是有关协议将是一个糟糕的协议，但是他们说糟糕的协议比没有协议好，对此我不能够理解。我认为没有协议比协议糟糕要好。陈日军星期三说，他的所谓好协议是所有的主教都应由教皇寻找、挑选和任命，只是最后给中国政府一个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说不接受，那么教皇将继续选别人。陈日军还说，中犯签署协议不是教宗的想法，而是他身边的人做出来的事。教宗认为，如果跟中国签了协议，就等于承认中国可以管教会，把教会权力交给无神论者，这样势必会给中国地下神父们带来危险。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教皇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带领数千人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希望他们有宁静的信仰生活，同教皇心心相印，做出兄弟般的和解和和谐姿态。美联社说，梵蒂冈似乎继续长期以来的努力，争取与中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某种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转向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将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将因此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数量继续减少的趋势也在进一步加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彭博通讯社5月21日报道，中国考虑在2019年前解除对计划生育的全面限制。这一消息立刻被俄罗斯各大媒体纷纷引述转发。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特别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威胁，将因为更多的中国人出生而加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当天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向听众提问说，中国取消生育限制是否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结果有超过60%的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将因此受到中国的威胁。两名节目主持人说，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森林将会因此更快地消失。此外，中国限制民众生育，在国家干涉民众的私生活方面，俄罗斯还从来没有达到中国这种程度。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仍然报道反对派和批评普京活动的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特别在俄罗斯的知识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这家媒体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特别与俄罗斯外交部紧密协调。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这家媒体的控股权。中俄走近使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公开讨论中国威胁的声音已经有所减少，但尽管如此，中国威胁的声音仍然能时常听见。一些俄罗斯官媒偶尔也报道在俄罗斯的中国劳工和中国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危害，比如中国农民使用化学试剂催化庄稼和蔬菜的生长，不但威胁民众的身体健康，更糟蹋破坏土壤。也有一些报道涉及俄罗斯安全部门如何拘捕因为证件不齐全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劳工。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主要新闻媒体这次讨论中国威胁之际，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马上将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而两个星期之后普京总统也将要访问中国。俄罗斯最近还出现了抗议中国人破坏和占领贝加尔湖以及抗议中国公司在布里亚特地区采伐森林的声音， 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和防备心态挥之不去。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被高调宣传的俄中友谊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俄罗斯目前内外交困，民众对俄罗斯的未来和国家前途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邻居中国的崛起自然被俄罗斯社会看成是主要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我相信俄罗斯社会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中国的人口形势是好还是不好，仅有很少数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们才知道中国人口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对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仅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在崛起，而俄罗斯则在衰落，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割掉一块俄罗斯的领土，仅此而已。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进攻俄罗斯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俄罗斯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用不着中国军队的进攻，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辽阔，那里的人口在继续减少，中国早晚都会获得那里的土地。普京继续执政，梅德韦杰夫再次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之后，在有关俄罗斯政局的不少讨论中，一些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甚至悲观地认为，俄罗斯未来可能会重复苏联解体的命运，只是现在没有人能知道拐点在哪里以及将何时发生。一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军事网站曾发表过长篇文章讨论中国威胁，这篇文章认为，一旦克里姆林宫失去控制，北高加索地区将分离出去，接下来是远东、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在基于俄罗斯的土地，中国和日本都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学家们最近警告说，几年前一度缓和了的俄罗斯人口危机现在又开始变得严峻。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人数不多的那一代人进入育龄年龄，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趋势再次变得非常严重。一些人口学家认为，几年前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中亚地区的移民，但是中亚移民的潜力过几年后也将会被消耗光，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邻国中唯一能对俄罗斯提供移民的地区。一些远东地区的民众认为，中国威胁其实并不像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更严重的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当地中国人的数量远少于中亚移民。也有一些俄罗斯媒体的评论认为，在北美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居住的中国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严寒和恶劣气候条件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威胁被故意夸大。有俄罗斯社会学者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的移民潮并不针对俄罗斯，而是在中国境内由北向南流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江苏省常熟城市整治的方式与效果似乎并未超出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模式。有中国社会学者认为，中国城市拆迁改造牺牲了许多人的权益，不过符合民心的案例却也存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18日起，常熟市政府开始整治行动，并且将延续到9月30日。整治对象是这个城市的群租房以及所谓三合一建筑物，其生产经营、生活住房、仓储等功能同在一处的建筑。4月15日，常熟市墨城街道的一栋3层楼发生火灾，5人丧生，事件中的楼房就是群租房。人民日报4月30日说，习近平前不久在武汉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前，考察了武汉的棚户区，提出了绝不能够允许中国出现贫民窟，要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留条后路。 常熟等地的整治行动直接受习近平指示的影响。不过常熟的整改并没有摆脱北京南郊的模式。去年12月上旬离开北京南郊强拆地区到常熟讨生活的一位磨刀人最近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一些情况。谈到常熟三合一问题时，他说
他那个是小作坊，我去看了他那个常熟本地吧，他那几个村吧都是那种作坊，就是盖的三层跟这小别墅似的，那个比方说一层是工作室，就说是生产车间，二层住或者三层是库房，反正都是那种形式。有的是村里在那个有工业厂房盖的，也不太合规，我看的。就说小三合一小作坊嘛，那到处都是，现在基本都停了。
整改后的房源萎缩，房价高企，民众找房困难。他说，
现在房租呢？长老鼻子了，你没法找，没法租。我上那个小区里有一个说那个可以，比1000多，你租不了，你得合租。合租我上哪租去？谁认识我？谁跟我合租？我没办法。
很多人被迫离开了常熟，前往苏州、江阴等地寻找落脚点。因为强拆来势凶猛，当局以断水、断电相威胁。这位磨刀人说。
常熟直接就是停水停电，要不是把你列为那么失信名单，反正房东是挺害怕，哎，赶紧走吧，你要不走，停水停电，你要给你停水停电是小事是吧？但是你们不走，我们这个宅基地就是房东的水电他都给停了。
网上流传的一封信说，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没有地方睡了。市政府严厉要求我们外地打工人员不可以群租房屋，搞得我们很多员工找不到房子住，房租近期成倍上涨。不过有常熟网上舆论说，常熟的违章建筑不仅存在消防隐患，而且阻塞消防通道。中国房屋网报道，常熟三合一建筑物功能乱象在周边城市也很普遍。苏州在册的三合一场所3.1万余家，占全省总量43%，成为这个城市3年来大型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做到。但是他说，
我也刚从泰国啊、菲律宾啊等国回来，这些国家曾经在经济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现在你看他们的城市建设，那在很多方面可能都落后于中国，那是因为他们是土地私有制，也无法强拆，而中国土地是公有，房子说拆就拆。所以中国的经济呀，的确是高速发展了，但是呢，它又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权益为代价的。
胡星斗说，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最后抛下一圈又一圈的人，很多人因此陷入困顿。不过他也表示，中国强拆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成功案例，例如在河北雄安新区。据说政府以天价征收建设用地，当地百姓情绪很高。雄安新区的经验有无普遍意义尚不得而知。胡星斗表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不仅强拆，有的地方拆了10几年、20几年，民众补偿都没有兑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批评者认为，中国10年前启动的百亿人民币对外宣传工程无法真正起到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作用。不过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中国的外宣机器正在逐渐排挤海外中文媒体的不同声音，影响了西方社会有争议问题上的视角和态度。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0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就开始部署一项耗资450亿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推动中国国营媒体向国际扩张，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外籍编辑希尔顿·叶 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影响力很弱。他在文章中说，与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相比，中国全球电视网影响力要弱得多。文章认为，虽然今日俄罗斯的反西方论调在其报道和节目中比比皆是，但至少采访了一些例如阿萨德、斯诺登等有争议的人物，传播了一些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但中国全球电视网的新闻报道相比之下则十分枯燥，视野狭窄。不过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彼得·马蒂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说，中国的大外宣虽然没能像俄罗斯媒体那样以具体形式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日常讨论，但潜移默化影响了西方人讨论某些中国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尤其是在一些语境下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马蒂斯说，
他在压制其他替代性的声音发表是有效果的，他在说服力方面不见得有效果，但与此同时，当我们提及台湾，当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当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甚至和中华文明混为一谈的时候，这些宣传成功地被引入了我们的叙事方法，从这个方面这些宣传是有效果的。
马蒂斯还说，澳大利亚 95% 的中文媒体已经被中国的统战部门控制。香港大学中国媒体专家班志远认为，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统一的声音得到世界各地不同人的共鸣。他说，这是中国多年来对外宣传中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而媒体整合可能只会加剧这一矛盾。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穆斯林来说，斋月是向贫困者伸出援手的时候。伊斯兰救助组织美国分会为美国几个城市有需要的人提供了数千个特殊的斋月食品盒。这个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非营利组织向全球40多个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请听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的达尔希拉伊斯兰中心，来自摩洛哥的玛丽卡·阿布·马利克说，清真寺发放的来自伊斯兰救助组织美国分会的食物对他们一家五口太有帮助了。
我很高兴获得米、糖和油等基本食品，我的朋友们住在附近，他们也需要帮助。
伊斯兰中心的社会服务部主任说，领取救济的还有一些拉美裔人士或是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
救济的叙利亚难民人数最多，看到一家人或一家之主急需工作很令人难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即使是那些有硕士学位的人，他们勉强找到的工作也不够养家的。
在斋月之前，伊斯兰救助美国分会的志愿者们在维吉尼亚州的这个仓库将各种食品装在盒子里。这1000个食品盒在这个斋月期间也会分发给华盛顿地区的非穆斯林社会服务团体。
我们不以宗教、肤色和信仰来区分，这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他们装的盒子虽然是在斋月期间分发，但有需要的家庭不论其信仰都可以得到。
有的人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做义工。
我喜欢助人为乐的感觉，特别是这个月，因为是斋月，我们在斋月应当有最好的表现。
慈善是伊斯兰教的一大教义，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做慈善。
哈纳·本萨迪克长途开车从维吉尼亚州南部赶到这里做义工。
我和我的家人决定开车5个小时来到这里，因为我知道这些工作会带来改变，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
在伊斯兰教中心，图利斯·萨蒂奇表示感激。
我要感谢伊斯兰救助组织为我和我的家庭提供了大量帮助，特别是在斋月。
萨利奇说，在穆斯林日落后进食的时候，这些食品会让晚餐更加充裕。布洛克，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陆阳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晚在总统府举行紧急记者会，就非洲邦交国布基纳法索同台湾断交发表声明。蔡英文说，布基纳法索以及此前多米尼加同台湾断交是中国这一连串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充分显露出中国的不安与缺乏自信。他说，这样的不安与缺乏自信是来自于这段时间以来台湾与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经济与安全层面上有更多的实质关系的进展。蔡英文说，中国的打压，无论是军机绕台、断台湾的邦交国、强迫国际企业更改台湾的名称，甚至连其他国家民间的儿童绘画活动都遭受到粗暴的政治干扰。他说，越是蛮横的行为，越激发国际的反感，也更强化他们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还正告中国，这些作为无助于两岸关系，无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无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蔡英文还表示，台湾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竞逐，中国玩弄金钱外交，承诺巨额的金钱向许多国家拉拢关系，这种手法已经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干预和缺乏诚信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蔡英文重申，中国的打压只会让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台湾绝不退缩。在另外一方面，朝鲜星期四关闭了丰西里核试验基地，试图在预期的美朝首脑会议之前显示其致力于实现无核化。韩国政府对朝鲜的单方面动作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会有助于与美国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彻底结束其核武计划，以换取减免惩罚性的制裁和对金正恩政权的安全保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希望这一行动会带来未来朝鲜彻底无核化的机会。但是分析师认为，平壤关闭这一核试验场不过是个象征性姿态，并未真正影响到金正恩政府未来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能力。在另外一方面，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星期四公布了本年度全球经济竞争力报告，美国名列第一，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继2016年丢掉全球第一的宝座之后，美国去年排名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四位，但今年在川普政府领导下各方面都有强劲表现，现在又一跃重新名列榜首。此外，中国在这一排名中也继续攀升，两年前仅列第25位，现已跃升至第13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布里斯说，中国在有形和无形的基础建设领域不断大力投资，并努力改善司法和监管制度等，都有助于排名的提升。在今年全球63个被纳入评选的经济体中，香港今年第二，新加坡、荷兰和瑞士紧随其后，台湾则首次被中国超越。经济表现、基础建设、政府效能和企业效能等几项大指标的得分都全线下滑。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对美国对外援助进行结构性的根本改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